位同学，我们来看紫观讲记，关于呢我们的副讲当中的有关于禅定与正位不对应，禅定与正位不对应，请各位看到紫观讲记上册第122页。我们上星期跟上上星期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都是在于清清楚楚的看到起心动念，事实上这是属于二根发相里面的名利觉根发相，对不对？名利发相，那名利觉观它是一个二发相，而且你会继续的随喜，甚至于把这样处的一个东西给根植到更深，那我们没办法做到念念正念无妄念。那那一篇懒云华教授的文章，同学们说要找给其他新生处理完了吗？还没有哈，那要记得处理一下。那如果都找不到，记得赶紧打简讯跟我讲，我那边至少有书。好，一定要记得赶紧要告诉我。好，那我们现在往下来看122页第13行。那我们在禅定的正位的正定的运作模式，它跟邪定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要来举例用根本禅来说明。那为什么举根本禅来说明呢？我们当中有提到啊几个原因，在17行，就是根本禅为例的三个原因啊，而且是根本禅里面的初禅。第一个是因为根本禅是禅门当中觉照最弱的，像静禅的话它的慧就比较深，练禅的话基本上你禅定早就已经先已成就。好，所以说它根本禅是觉照里面最弱的，而且呢它是和邪定，就是非正定的分水岭来说最接近的。那我们举一个最接近的来讨论他们两个的差异，你会看得出来最些微的差异，这样听得懂吗？来看这边手指头，我现在要讨论的这个邪定，假设是我大拇指，那我的正定有所谓的根本禅、静禅、练禅、熏禅、修禅很多种嘛，那我现在要讨论两者的差别，我如果取很遥远的跟他来讲，你会不知道中间的模糊有多少。我如果取最靠近的这两个根本禅跟邪禅来说，他们的差异是不是一线之隔，就会分水岭最清楚。往这个去的全部算是正定，往这边来的全部是邪定，所以我取它取根本禅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OK， 因为它是分水岭最接近的地方。22行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举根本禅里面的初禅呢？因为初禅它才有禅之功德，那欲界定、味道地定它没有。那我们在讨论正定的时候，它欲界定来说它本身非常不稳定，所以一般我们列入正定的时候，它开始啊，就包括你是慧解脱阿罗汉，你都基本上都有初禅，因为它必须要做一个蛮基本的功夫，所以我们从称初禅来讲来运作。第二个呢，是因为它初禅有禅资。那第三个原因在23行，因为二禅以上它的运作是意识的内静心。那一般我们来讲，我们连意识的这些细微的都很难去掌握了，还讲到内静心，有点太遥远了，对不对？所以来再看我的手，下面是欲界嘛，是散地，上面是定地，请问这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我现在要讨论两个的差异运作，你觉得是不是它最接近？不论这样是正定邪定，这样是散地跟定地，是不是也这边？所以这一个的交界点跟这一个横的交界点很清楚，我正定邪定的交界点根本禅最接近分水岭，我散定跟定定的交界点最接近的是初禅，所以我跟与根本禅的初禅来谈它，就完全很清楚知道它的分水岭在哪里，它的运作模式差异在哪里，是不是？这样就非常的明确。所以我们用根本禅的初禅来举例说明正定的运作。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看一下123页，我们进入到123页。123页呢，我们现在来跟大家先讲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莲花上品、下上品、上上品，就是我们在讲极乐世界，你如果是上上品、下下品，请问上上品的莲花大还是下下品的莲花大？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度，谁的莲花大？上上品哦。那我现在问你哦，就是 如果你断烦恼来讲，上上品的烦恼跟下下品的烦恼哪一个比较出众？错，上上品比较出众，所以方向是刚好颠倒。所以各位看一下123页，出众，出众的意思就是比较，你比较属于下面的烦恼。好，所以你看123页这个地方是禅它的九品惑。好，各位同学，如果你看123页，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说一个叫做九品惑。好，那这个九品惑呢，九品惑啊，你看到最下面最靠近欲界的叫做最出众，以对初禅来说，以初禅这一个范围来讲，我们以初禅的这一个大范围而言，那它最靠近欲界的就是它最出众的嘛，因为初禅比欲界高，对不对？所以它当靠近最靠近的地方，它的货是上上品，就代表它是最出众的。那往上呢，就是越来越维系的，这样理解了没有？刚好跟莲花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就是你只要想到最大的重的莲花，大的是上上，出众的是上上，但是上上是在下，莲花是在上。 OK， 要理解了吗？方向是相反，先要我们先厘清这个观念，这样到底在讲什么货是极下上上品到上中品，然后到上下品到下下品，你才不会想的逻辑刚好跟我相反方向。我们要讲同样的方向，这样理解了哈，记起来哦。这好，那这里面呢，他再来就举例了，接下来就讲第一行123页第一行，十六特胜八倍舍的观慧都胜于根本禅，所以当我们在介绍倍舍的修学文辞里面，常会说根本禅是粗劣的，根本禅的观慧少，容易令人贪爱禅定之热。所以我们就会讲到像十六倍舍、十六特胜，十六特胜是净禅，八倍舍是观禅，他们的观慧都胜过根本禅。好，那所以你就会了解到根本禅，他们常常都说根本禅是粗劣的，根本禅的观慧很少，根本禅很容易令人贪着禅定，你就知道它是这样，它是离一个分水岭非常接近的。好，他会说根本禅啊，第四行到第七行引原文，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原文，他说根本禅初禅无明暗蔽，虚狂不实，境界粗劣，机嫩气舍，心不懒着。根本二禅虚狂粗劣，厌背不着，既证此法，背舍根本，心不乐着。这是背舍里面当中讲到根本禅粗劣的。那第八行到第九行，我们第八行到第十行，他是提到说，那根本禅对于观禅来讲是粗劣的，可是根本禅对于欲界定，就是我们该这样手掌放横的，对于欲界定、未到地定而言，这一个地方的正念思量，大大的胜过于欲界的善法。你说它是粗劣的，但它还就是我如果手放这样来，我手放垂直的时候，这是邪定，这是根本禅，这是观禅、净禅、练禅、熏禅、修禅嘛。我说根本禅粗劣，是因为我后面的都比它好很多，对不对？因为它的跟邪定非常靠近。可是呢，我如果从这个都是正定的角度，我现在整个手掌都是正定，这个是欲界定、未到地定、根本禅、初禅、二禅。那我说这个根本禅再怎么粗劣，它跟前跟后比来说，跟后面的观禅、净禅、熏禅，就是它都粗劣嘛。可是它跟下面的欲界定、未到地定来讲，它的正念思量啊，功德还是非常的殊胜，功德非常的殊胜。所以你不要说它粗劣就不想学它，它的正念思量功德殊胜，而且甚至是很多禅法的基本，很多禅修的基本。所以这个根本禅的初禅，你还是真的好好的要学，包括怎么持身，怎么样的去调，都需要学。好，所以这个是根本禅的初禅。他说这个地方第九行，他的正念思量啊，好比有种种的善法珍宝，大大的胜过了欲界的善法。所以行者呢，得初禅呢，未曾所得善法诸功德，所以他心里会惊悟啊，以前怎么会常常被欲界的欲火所烧啊，我今天能够入初禅，就像是人入了清凉池，得此处中有种种的善法珍宝，于处俱发， 欲界都没有啊。那这些善法珍宝就是我们讲的禅之功德，禅之功德。好，那124页呢，我们要请那个张先生先念好了，再请开始从第一行开始念，念到第14行。
124页第一行，这些禅之有十种善法眷属，以此判断禅之为正为邪，详细请参见分别正禅邪禅之专文。初禅的十种善法眷属与触俱起，触依生事而起；二禅以上的十种善法眷属与内静心俱起，与意识相应；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与初禅之相云，论觉知者正对身也，于未到地定中发16处，处于生根生世，觉前处相故名觉知。但此觉知此觉生时，与欲界生根中觉有矣，何以故？与定等善法一时俱发。第九行，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与二禅发相云，十种功德眷属俱发之意，俱如初禅发相，但以从内静定俱发为意耳。第十二行，可知每一禅定乃至于中间定的运作模式皆不一样，所以前面有提醒大家，请勿混淆以一全滥全，但因二禅以上以内静心发定，我们初学者非常的难以理解，所以与初禅为例。
这地方要提就是说，禅之当中有十种善法功德眷属，这一篇我们之前在前面有谈过，就是正禅邪禅的判断，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再回头去参照一下。然后第二个事情要跟大家提，就是说我们认为说，哎，我们觉，我不就不用发初禅我也觉了吗？那在第七行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初禅的这个一个善念思维思量的这个觉呢，跟欲界生的觉差异非常大，因为它有十种善法功德眷属，而且它非常的维系，非常的维系，所以它在处理的时候可以保障我们对起心动念维持到正念的那个观察度啊，修正的速度非常的快。我们在欲界，我们的觉啊，都已经不知道在几一个一个一个念头进来啊，我们到省律决定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一个坛子都还过不完这60个刹那。那如果你有初禅的功夫的时候呢，你省律到决定只要一个坛子的60分之1甚至300分之1，所以你要跑错几率就会降非常的低，因为它的在每一次在修正的速度非常的快，甚至到这当下，就是他的正念正定法思维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哈。这是我们要举他做范例的原因，就是为什么要举根本禅里面的初禅的原因。这就是学术的特色啦，就是你我如果告诉你我就举根本禅初禅，你也不会问我为什么嘛。然后但是学术就是一定要讲清楚他为什么，他的特点是什么，那你们听了就懂了。好，那我们几下呢是要谈到他断惑的运作模式，那我们就请杜先生接着念。他念很长哦，你一直念念到你觉得累了，你就换给那个张先生念到，我们一大家一次看完，我们念到128页第8行好不好？你累了你就交给他。好，我们现在要请杜先生谈的部分是从124页的第15行到128页，我们要谈就是说根本初禅它的断惑运作模式。我想说请杜先生先带我们大家呢把这一段文章看过一次。好，请。
124页15行二，正说根本初禅的断惑运作模式。初禅的觉知观知能觉知分别法宝之相， 知出则理，知善则修。但是对于增上品位的协助，是以默然心为主，此也是诸禅的定体。初学者从初禅进入二禅之前，有一中间定，从初禅增上到中间定，也是以默然心起观。如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云，以初禅第六默然心中厌离觉观，观初禅为下苦，知觉观恶法动乱，逼恼定心故为苦。然默然心以禅定断惑运作模式，仍将初禅增胜到中间定，在初禅当中也能频频增上禅之功德，由默然心观慧照料，从浅至深断惑，进发圣品禅之。125页第一行，我们来看看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以初禅五支因果体用的介绍。其云：禅支五支为因，第六默然心为定体，即以体为果。初禅五支为因，第六默然心为果。我们图示说明如下：五支是因 A， 默然心是果 A， 这是初证初禅尚未进入增胜断惑。然而默然心起观十六处也会次第而生，因为初作 花法之人未必花尽，或花三五，由默然心起观十六处次第花尽，当中处相同或不同，但是决定渐深乃至九品，如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云：凡以默然心为定体，从默然处根动发起五支，此则为用。以默然心为体，发动十六处细发五支为用，此一从体起用阶段。我们图示说明如下：五支是因 A， 默然心因体果 A， 从默然心到五支是起用。126页第一行，此从体起用阶段，默然心为体为因，五支则为用，因体在前，起用在后。此可见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其云：从体起用，用则在后，因则俱前。此因果体用观心，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云：因中五支为感默然之果，因默然之果起五支之法，此就默然为体，五支为用。例如三十七品，道前为因，道 后为用。阴中五支就是出证时所花的五支，其途中的阴 A 由阴 A 得果 A 默然心，此默然心为阴体起观，净化五支为用，此则初禅上上品刮胡最后一品的因果起用，如四禅啊，最初一品的因果起用，第十行，如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云：初禅花时，五支及默然心前后不无粗细之意，故有浅深因稀分别。每一品的五支以默然心，不是没有粗细差别的，必须分别当中有浅深粗细，由上上品甚近，也是默然心为因体起观，净化五支为用，因此五支为圣品五支，因此转入上品上中品。十六行，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一文有云：问曰，有时从默然体发圣品五支，后得真圣默然，此意为何？答曰：一，若尔，即凡应说因果；二，若无圣品，但用体用，但是体用。
第二十行，由于初禅上上品，最初一品圣净上中品，刮胡第二品，但是前面提过的，即是前面提过的，佛弟子修诸禅时，有下中上，名为三品，离此三品，一品为三，故有九品浅深之相。默然心起观，尽发圣品五支。我们图示如下：127页，我们图示如下，
就是由因 A 到果 A 是由五支，而后五支为因，而后产生默然心。那由默然心为因体的话，体而后有所用，那就会是平行的到产生下一个五支嘛，对不对？因为每一个心，每一个心念都在转，就是每一次的心念就有一个五支默然心，五支默然心。那如果当中你用默然心的时候，你能够看到里面多断一品惑，多断一品惑，这时候你就不是往恶的五支，你会是圣品五支。所以前面的这一个五支呢，因 A 的这个五支，假设因 A 的这个五支它是下下品，是上上品，它是上上品是第一个嘛，那这时候如果你已经有办法产生断惑的话，那它就是变成圣品五支，这个就叫做下中上中品，这就是第二次第二的第二品的惑，这样理解了吗？那如果没办法断惑，那你的心行还是要活着嘛，我们活着就是心啊念啊，就一直相续不断嘛，就念念这样子一直跑，那这时候你的就会是上上品的五支，然后为因体再启用下上上品的五支，都一样都是上上品，就不会跑到上中品。那如果你在上中品修得好，你就会再往上啦，默然心再起观，就会变到什么上下品，这样 OK 吗？好，来我们继续。
第二行，从默然心为体发圣品五支，后得增圣默然，此时应说默然心为因，圣品五支为果。如一，由默然心为因 B 发圣品五支果为 B， 此五支为因 C 得果 C 增圣默然， 五知对默然心有前后因果关系，默然心对圣品五知亦有前后因果关系。第七行二表，默然起观未发圣品五知此种情况，默然心与五知只是前后体用关系，而非前后因果关系。此默然心与初产之起观，进而频频增盛禅之功德，即是初产的断惑运作模式。第十一行，复断惑模式与自五自在。第一百二十八行，第一百二十八页第一行，此第六默然心并非一心知的注定极境，而是具有慧观之功用，即此观察自在。一心知的注定极境，即是在定自在。同一品的因果体用，即是注定自在。增胜品的因果关系，则是入定自在。至于转向自在，则属熟练后的操作，如修禅的超越三昧，生稳行者能超越一地，如初禅到二禅不能远超，菩萨可随意自在入诸禅定。第九行三答问篇。
好的，我们刚刚到这边就好了。就是关于镇定的一个断惑模式呢，我刚才帮大家带过了，很快了哈。所以你各位，我们趁现在印象新鲜，来看一下127页这个图。就是他把它跟刚刚你们学到，就是如果你是同一个平面的出来，是不是就是因果体用嘛？知道了吗？哈，那如果你有办法往上到上一品，就是所谓的观察自在的话，就是你这观察自在就是一品一品的增上，就是圣品五知，这样理解了哈，就是属于圣品五知，就是断惑，有所谓的断惑。好，那我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继续。